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一位配得敬拜的神。我们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配得赞美的神。因为在普天下没有别的神，唯有你是神。愿意在我们的心中真是尊崇你为神，尊你为阿爸天父。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的心是敞开的，我们不光把我们的头脑可以打开，可以聆听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我们的心也可以打开，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从话语当中能够认识你，也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也更多的把我们的心来归向你。求你看过我们接下来这一点点的时间，无论是坐在下边的还是站在上边的，愿我们都同感一灵，都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我们每个人几乎是每一天都在做决定，有些决定可能很小，比如说今天早晨我要决定来敬拜的时候我要穿哪件衣服，你可能也是做这样的决定。有些决定很大，比如说你要你的孩子上哪个大学，你要不要买栋房子，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做的房子我要不要买，或者你要去选哪个工作。有些决定呢是在我们自己已经有的东西之间做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们家衣柜里的衣服我要穿哪一件，我不论管我选哪一件不需要花一分钱。但是有些决定呢是在我有的东西和我没有的东西之间做一个选择，商场里挂的那件衣服如果我要想穿今天穿来的话，我就需要做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商场里那件衣服和我口袋里的钱做一个选择。买一件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选择，但是有些选择就很大了。你买一栋房子，你要选一所大学，甚至于你要不要去接受某一个工作，这时候你就要做一个选择，你要考量，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花这么大的代价值得吗？我花这么大的代价，我去买那栋房子，我让我孩子去上那个大学，或者是当然你做工作你所花的代价不是你花钱的代价了，是他给你那点钱你值不值得的问题。所以总之呢，我们都会要做一个选择，我们都会在两个选项或者更多的选项当中去做比较，然后看一看是不是值得。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我们在天国和我们自己之间做一个选择，对于天国我们花那么大的一个代价是不是值得。所以我们先看第一节圣经，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个比喻对于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有点陌生，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年代好像没有什么藏宝贝这样的经历。我上一次回国的时候，我去一个理发店叫人家给我剪头发，剪完头发之后我从钱包里掏出几张人民币递给他了，周围的人就像看见了外星人一样。你知道现在在国内做什么都是刷卡的，都是用手机的，没有钱包。听说现在国内小偷失业了，为什么呢？没有人带钱包，你即使把手机偷去了没有用，钱在里边，你没有不能刷不了脸，不能没有密码，没有用的。 就连在街上沿街乞讨的乞丐都给你放一个二维码。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没有办法理解当时的情形，但是如果我们倒推2000年的话，在那个时候都是物物交换的，还是用金子银子或者什么贵重的物品来交换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一定要把它藏起来，找到一个特别隐蔽的地方，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把它藏起来，要不然小偷就把它偷走了。那时候是有小偷的。所以有人呢，可能是他要出远门，出远门之前不能把钱贵重的东西放在家里，所以他选择找到一个别人不知道的一块地，把它就埋在里边。但是这个人可能出了远门之后，种种原因，比如说客死他乡，他没有回来。那埋在地里的这个宝贝怎么样啊？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今天这个人在那里，他是挖地的时候，挖挖挖挖，他一敲下去，哎，听到声音了。他看到了有宝贝。那他看到了宝贝之后呢？他没有直接就拿着走了，他把它藏起来了。为什么他不能直接拿着走啊？因为这块地不是他的，在这个地里有宝贝的话，是这个地的主人的，不是他的。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买了这块地。买了这块地之后，这个地里的东西就是他的了。很聪明吧？我们有人可能会问，这是不是有点不太道德？因为这块地的主人如果知道这里有一块有个宝贝在里边了，他会不会卖给你？他不会卖给你的。但是这段圣经或者这个比喻或者耶稣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在道德上做一个讨论。其实有时候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就是让我们听起来好像在道德上不能过关的。比如说有一个不义管家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吗？那个不义的管家拿他的主人的钱，然后去结交朋友。哎呀，因为那个主人要把他辞退了，说我怎么办呢？哎，我拿他的钱，来来来，你有什么债？我给你免了，给你免了，将来你好接我到你的家里去。但是耶稣夸那个不义的管家什么？是个聪明人。所以关键点不是在这件事情是不是道德，关键点是说，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要让你看到那件事情的重点，看到他要讲那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你不需要管那些事情。不是耶稣要鼓励你做不道德的事情，乃是耶稣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呢？为了藏在地里的这块宝贝，人可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天国的价值。我们刚才讲了，我们都要做决定的，都要做选择的，两件事情做比较的。天国的价值跟他一切所有的放在一起做比较的时候，谁更有价值啊？天国更有价值。你知道吗？他欢欢喜喜地变卖了一切所有的，如果这个人有更多的钱或者有更多的东西，他会不会把它卖掉啊？他还要把它卖掉，就是为了得天国这个宝贝。上周五查经的时候，有一个慕道友，他还不是基督徒，每次都来参加查经。有个慕道友，在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他就有个感慨。他有什么感慨呢？他说，你在圣经里头学的，你讲的这些都很好，但是我其实就是不能放下我自己。圣经里讲的都很好，天国也很好，但是呢，我就是不能放下我自己。所以听了之后呢，我是喜忧参半。我忧的是什么呢？忧的是说他现在还不能放下自己。你知道我喜的是什么吗？我喜的是他居然还能知道做基督徒是要有代价的，做基督徒跟随耶稣是要有代价的。其实我们人都不喜欢听有代价这件事情，我们都喜欢免费的。 没人愿意说哎，这要付代价的，一说说有免费的就非常高兴。十几年前我在爱荷华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热衷英文叫 free after rebate， 就是你买了之后，然后他回头还给你寄张支票，你买的钱再还给你 free after rebate。 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到别人发的广告啊，在广告上就看，专门找关键词，上面写着 free after rebate， 然后我就拿着剪刀把那个剪下来之后，然后就去店里去把那个东西买，买回来之后买到家里，把那个收据和这个 free after rebate 剪下来这个条放在一起，贴上邮票，然后再寄出去。等了一两个月之后，然后人家寄来一张支票，哇，心里头美啊。 free， 其实那都是商家骗人的，不是说那个东西不是 free 啊，他其实就是拿一些很小的东西来招揽顾客，让你去买别的东西去。所以我们的家里有一段时间有很多积攒了很多的零零碎碎，都是小东西，几块钱的事情。我等了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等到一个彩电、一个冰箱是 free after rebate 的。这家里其实有很多免费的东西，但其实都是没用的。我们都喜欢免费的东西，我们也喜欢听福音是免费的这样的信息。有没有听到？福音是免费的。虽然有时候我们往前进一步，说福音是免费的，但是代价是昂贵的，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此付上了代价，这个代价是昂贵的，这个代价是昂贵的，我们也付不起这个价格。但是福音对我们来说呢，还是免费的。这些都没有错，这些是对的。耶稣基督付了代价，这个代价是昂贵的，我们没有花一分钱我们得到这个福音。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一件事情是说，在圣经里头还讲了另一段信息，是什么信息呢？我可以看一下，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要有的一个代价。在那个之前，我先澄清一下，是免得有人说我在传你因着靠着行为来得救，绝对不是靠行为得救。说花代价的意思不是靠行为来得救，因为圣经讲得非常明白，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是靠着神的恩典。以弗所说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非常非常清楚，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我的行为。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也在讲，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怎么样，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所以换句话说，整个人的救恩，人得救，这个福音临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东西，我们做什么东西都不管用的，完完全全100%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那么成为基督徒，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要付代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前面马太福音也有讲到，第十章，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路加福音也是讲这一段，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其实原文叫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的不配，他说不配做我的门徒，听起来好像还没有那么的绝对。 不配好像还有商量的余地，不配好像是说我虽然不配，但是我厚着脸皮我可以贴上。那不配反正我就贴上了，不配嘛，但我贴上。但是下边这一段路加就非常绝对的讲了，说他说什么呀，不能做我的门徒，不是简单的不配你还能贴上的事情。如果你不能把这一切放下去跟随主的话，你也不能做他的门徒。成为基督徒，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花代价的。要花什么代价呢？就是刚才看见的那个人，变卖了一切所有的，要买那个宝贝。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的代价，就是说把我们的一切，这里讲到撇下一切所有，我们的代价就是把我们基督徒一切所有的抛下来去跟随主。为什么人愿意付这个代价呢？为什么人愿意付这个代价？因为值得。那个人为什么愿意付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代，买这块地呢？因为值得。那个人为什么欢欢喜喜的愿意付这个代价呢？因为值得。更准确的说，不是值得，不是一个简单的值得，是什么呀？是物超所值，物超所值。变卖一切的意思是，如果他还有更多的钱或更多的财产，他也愿意拿出来。请问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愿意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去换呢？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性命来换呢？一定是在我们的眼中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一定是在我们的眼中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就要告诉我们说，天国应该是我们眼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应该是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切，甚至包括我们的生命去换的一件事情。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吉姆·艾略特的一句话，一个人若能舍弃他无法永远拥有的，去换取那永远不会失去的，他便绝不是一个傻瓜。我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他的见证，今天也只能稍微简单的提一下。有一本书叫奥卡人的心声，后来也拍了一个电影，大家愿意更多的了解可以去看那本书，可以去看那部电影奥卡人的心声。他讲到七十年前，大概是七十年前的时间，有五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今天讲做决定啊，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放下他们一切所有的，不管是他们的学业也好，他们的工作也好，他们的生活也好，他们去到南美洲厄瓜多尔，去到那里一个原始的部落，是奥卡人，所以叫奥卡人的心声，是奥卡人的部落。在那个时候，奥卡人所生活的是在石器时代的生活，是一种野人的生活。他们可以说是非常排外的，跟外边是隔绝的。然后呢，他们之间又是非常残暴的，完全是野人的生活。但是这五位的年轻人就是决定要把福音带给那个原始的部落，因为他们讲的圣经上是说要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所以万国万民讲到了讲不同语言的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部落，所以他们就选择了这个部落，他们要进到那个部落去，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一开始怎么去跟他们接近呢？他们是开着飞机过去，因为是原始部落，你只能开飞机过去。开着飞机过去，他们开始是给他们扔下一些礼物，一些东西，向他们表示友好，然后慢慢的去接近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最后他们在河边有个地方着陆，然后在那里呢建立了一个基地，然后是第一次跟奥卡人有一个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接触。但是长话短说， 后来因为奥卡人有一个人的在他们族群内部的一个谎言，让这个族群在这对这个五个宣教士产生了敌意，然后就群起而攻之。就最后他们是拿长矛，所以有个电影是实际上叫长矛之The End of Spear， 长矛的我不知道翻成中文应该是什么，长矛的尖，对，有个电影专门是讲的，他们就是用他们的长矛杀死了这五位宣教士。其实这五位宣教士他们的包里头是有手枪的，他们的手枪是用于防备，说在原始的森林里遇到野兽的时候可以保护自己。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刻，在他们受到攻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把枪拿出来对着奥卡人去射击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开枪了，福音就很难再进到这个部落里头了。所以他们五个人都殉道了，包括这个吉姆·艾略特，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故事没有停在这里，两年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带着他们三岁的女儿，他那时候已经有了个女儿不到一岁，后来两年之后大约三岁，带着三岁的女儿就进到奥卡人的这个部落当中，直接就住在里边。而且后来的事情就是他帮助这些人去学习医疗怎么来治病，然后帮助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他们当时只是口述没有文字，帮助他们建立文字。到最后一个非常让人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难以置信的发生了吗？这个奥卡人当中的人开始转向基督了，这个奥卡人开始建立了教会的，其中的一个领袖就是杀害他的凶手。你知道吗？这是就是神在这五个年轻人当中所做的一件事情。这五个年轻人从世人的眼光傻瓜，放下了一切，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他知道一个人若能舍弃他无法永远拥有的去换取那永远不会失去的，他便绝对不是一个傻瓜。一个人欢欢喜喜的把他一切去变卖了要去得地里那个宝贝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傻瓜，因为他知道那个宝贝是更有价值的，比他一切所有的都是更有价值。如果你说这件事情离我们很遥远，那我想跟你说有离我们很近的事情，跟这个事情是差不多的，不是一样的，但是是进行差不多的。前几天我看到这张照片，在左边的弟兄叫陈维恩，右边的姐妹叫张月慈。右边的姐妹是我在爱荷华的一个执事的太太的表妹，所以十几年前她有去爱荷华，我们有机会见过她一面。那时候知道他们是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国上做宣教士，那时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叫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今天要说这个名字，我还得稍微想一下。就是那么一个在那是一个岛国，他在岛国当中的一个部落里边，他在部落里做什么事情呢？他在部落里就是做刚才伊丽莎白所做的事情，给他们带去医疗，然后帮助他们建立文字。那时候他们那也是一个原始部落，是只有讲话没有文字的，帮助他们去建立文字。之所以后来就没有更多他们的消息，但是之所以最近想起他们，是因为看到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然后信息是说，这位姐妹已经过世了。重点不在于她怎么过世了，重点是说他们对她来讲是这一生，对他们来讲这个半生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去网上去搜了一下他们的事迹。 有篇文章是这样讲，他说张悦慈与陈维恩一同在美国戈登康维神学院接受装备，之后在旧金山湾区牧会。当陈维恩讲述天上的财宝与永恒家乡，夫妻开始反问，如果十字架、复活与永恒都是真的，为何人生规划没有因此不同？我想借着这一句话也问一下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如果十字架、复活、永恒，甚至那个天国的财宝是真的，为什么我们的人生规划没有不同？接下来有一段更让我触动，跟今天的经文也很有关系。有人曾问张悦慈，为何愿付上如此大的代价，至遥远的小岛宣教？他坚定地回答说：“因为他值得。对他而言，宣教所指向的，始终是永恒的价值。因为他值得。”一个人愿意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要买那块地，要得那地里的宝贝，因为他知道那个宝贝值得。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讲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也是欢欢喜喜地变卖他一切的一个人，他为了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为什么这么值得呢？为什么值得花这么大的代价？因为我们这位主为了我们也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接下来这个比喻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个比喻乍一看跟前面的比喻好像很接近，因为都在讲天国好像是什么，然后都是在讲了一个很贵重的，一个是好珠子，一个贵重有重价的珠子，那是宝贝，然后又也都是讲了这个人变卖他一切所有，所以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他们在说同样一件事情，感觉都在讲是为了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然后他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但是如果仔细去比较这两个比喻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不一样。我最先注意的是说这两个比喻当中用的时态是不一样的，中文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但是英文看出来的，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为什么这两个比喻的时态是不一样？前边一个比喻的时态是现在时，这里的比喻呢是过去时。所以我想这两个比喻可能不是简单的就是相像嘛，所以我就更多的来去比较到底这两个比喻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它列出来了。这两个比喻的客体，然后叫主体。第一个比喻呢是讲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如果是在地里去挖的话，他应该不是盗墓的那种，那时候应该没有这件事情，他多半是一个穷人，在地里干活的人。后边这个比喻是谁呀？后边这比喻是一个买卖人。买卖人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当中做买卖的人怎么样？多半是有点钱的人才能做买卖嘛。客体呢，第一个比喻的客体是一个宝贝，第二个比喻呢是一个重价的珠子。这两个可能没有太大的不一样，都价格都很高。动机呢，这两个人的动机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人他其实没什么动机，他只是在地里挖，然后怎么样，碰巧碰到了。第二个人呢，第二个人是不一样的，第二人是主动的去寻找，他要去找一个好珠子。态度呢，态度他们两个都一样的，叫变卖一切。但是这个变卖一切和买，你就发现他的动作这个时态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个呢是卖买都是现在时，第二个呢卖买都是过去时。所以你把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做这样一个比较，你觉得他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吗？我只告诉你我的结论好了，然后你再去思考。我得出的结论是说，这两个比喻是讲关于天国的两个方面不同的事情，都是关于天国的，但是是两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比喻讲什么呢？第一个比喻是讲我们蒙受救恩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人去主动的去寻找神，圣经讲了，个人都如羊走迷，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没有去主动的，像第二个比喻啊，我们主动去找珠子，我们去找财宝啊，我们去找宝贝啊，我们没有这样子，我们只是在地里干活。但是有一天，就像有首诗歌所唱的，我真不知神的奇恩如何临到我身。有一首歌叫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唱这个。我真不知道神的奇恩是如何临到我身，我没有去找他，但这个恩典就轮到了我。这就是第一个比喻的那个人，他没有去找，但是他那个恩典临到了。当恩典临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因为这个恩典临到之后给他所带来的是说，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他愿意变卖一切所有。这是一个人得救的一个光景。而第二个比喻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比喻我猜大家能够猜到我要想要讲什么。第二个比喻是讲到了我们怎么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怎么得到了救恩呢？是神来找我们，是神来找到我们。这里的珠子可以说是我们，其实更确切的说是我们所有这些人放在一起所组成的一个教会。圣经讲到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腓立比书也讲到了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他把他神的荣耀放到了一边，成为人的样子，然后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为了挽救我们，为了救赎教会，他也放下了一切。所以第一个比喻是讲到了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欢欢喜喜的愿意放下一切。第二个比喻讲到了耶稣基督为了成就救恩，他欢欢喜喜地放下了一切。所以都在讲到为了一个更有价值的东西愿意放下一切。第三个比喻跟前两个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从另一个角度在讲天国。他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个比喻其实跟前面有一个我们前面这是讲的麦子和败子的比喻是一个意思，就是讲到在这个世代，义人和恶人会混杂在一起，但是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分别，义人和恶人呢就要分开，所以那时候是个有审判，在审判当中呢要把它分开。那这里讲到了哀哭切齿，其实哀哭切齿是什么意思啊？哀哭切齿就是反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上次张老师讲到的时候提及了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混杂的状态。他说这个状态是指世界呢还是指教会呢，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那他上次讲的时候提及，我不再讲。不管这里讲的是世界还是教会，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世界当中这两种人是混杂在一起，同时在教会当中这两种人也是混杂在一起。所以从混杂的状态来看，教会和世界好像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教会和世界还是有差别。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的掌权者是魔鬼，教会的掌权者是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要做一件事情，这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的，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虽然现在教会都有这样的状态，但是耶稣基督要在教会里做这样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要把它洗干净，最后成为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圣洁的、没有瑕疵的。等到最后，等到末世的时候，教会要成为这样子的，甚至到起初的时候成为一个新娘，献给神的献给羔羊，成为他的心腹。耶稣基督怎么做这件事情呢？第二十六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借着什么把教会洗净啊？借着道。这就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特别的强调，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是在神的道、在圣经上多花功夫，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有那样一个胃口，能够愿意更多的学习神的话语。每一次我们弟兄查经结束之后，我特别喜欢柯勇讲的话，柯勇今天还有一点分享，我特别喜欢柯勇说，哎呀，神的道真是丰富啊，今天又学了很多。他今天也分享了，真的是学了很多，神的道真的是丰富的，我们如果真的是静下心来我们去学习的话，真的能够从里学了很多。当我们越多的在神的道上花功夫，我们越多的让神的道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越多的可以被神所改变。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能有这样一个胃口，真的是能有这样一个胃口，能够更多的去学习。你可能会说你很忙，我可能会说我很忙，我想跟你说天底下没有不忙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你忙还是不忙，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把什么事情看成是最重要的。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你的优先次序在哪里。如果你能够把地里那个宝贝看成是最重要的，你的优先次序就是说我的一切我都可以放下，我都可以变卖，为了要得那个宝贝。如果你能够看到真的是神的话语是那么重要的话， 我相信你是有时间的。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相信你是有时间的。当一个人真正的看到地里的宝贝的时候，他就会把一切的家产卖了，为了要得这个宝贝。这不是说我鼓励大家把工作都辞了，把房子都卖了，然后大家都出去去做宣教士了。如果神的呼召临到你，临到我，我们应该义不容辞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神的呼召没有临到你，没有临到我，暂时先不要，不要马上背着包就出去，我去做就宣教了，要不然误人误己。那么变卖一切家产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们的态度，它意味着我们把什么看成是最重要的，它意味着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是把神国的事情看成是最重要的。它意味着当我们自己的事情成了我们追求神的事情的拦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勇气把它放下。虽然在世人看来可能会很傻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愿意把它放下。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张曼说你讲道不要讲给别人听啊，你让别人放下，你不要你自己不放下哈。所以我想我还是讲一下自己的例子吧，本来没有想跟大家去讲，但是我想为了大家的益处我还是讲一下吧。过去的一两年的时间内，有至少有两次我的朋友来联系我，他说我们的公司有一个 VP 的职位，你要不要来申请？他邀请我去申请，他说对你很合适啊，他对我了解嘛，他说对你很合适啊，要不要申请？ VP 是多么有诱惑力的一个职位啊，听起来又好听，钱挣的也不少。但是我跟张曼都觉得，如果我去在那样一个位置的话，一定会影响我在神学院的学习，还会影响我在教会的服侍。所以我们俩的决定是说 VP 卖了，卖了一次再卖一次，两次都卖了。几个礼拜前我跟张曼去由他去看我们的女儿，她刚结婚不久，然后感觉她很孤单，那时候还没有工作，所以我们想过去看一下吧。虽然刚分手没有多久，但是觉得还是应该去看一下。我到那儿第二天，我以前公司的老板就给我发邮件，发到我公司的邮件去，他说我们在爱荷华的学校有一个教授的职位出来，鼓励我去申请。这个职位对我是很有诱惑的，对某些人来讲可能无所谓，说教职有什么呀，但对我来讲是很有诱惑的，因为在我来沙特斯维尔之前，我就想要找一个教职的位置。做教授的好处是说时间比较灵活，然后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我学生的工作了。我当时是做学生工作，我就可以做学生工作了，我经常跟学生接触，然后我时间很灵活，经常可以去关心他们，我就特别想去做教授的工作。但是后来神把我带到这儿来了，所以后来我就没再想这件事情。但是现在他提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头就痒痒的。不光是这个，去的地方，我儿子就在那个城市啊。我们原来那个教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们原来的教会就在那个城市啊。我们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还三番五次的，哎呀，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说老实话，对我的诱惑真的很大，细节我就不讲。但是我跟张曼觉得，希望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啊，我们两个都觉得，可能在这个教会， 可能更需要我们。所以我们的决定卖了。哦，这不，我所需要的不是你们的掌声，我所需要的是说让你们看到，真的是当你看到我想说的是说，当一件事情有可能阻挡我们追求神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勇气把它卖了，即使是在世人看起来是很傻的事情，我们也应该有勇气把它卖了。在世人看来，吉姆·艾略特是个傻瓜；在世人看来，陈维恩·张悦慈是个傻瓜；在世人看来，保罗是个傻瓜。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他们都不是傻瓜，因为他们知道拿那个他们永远也无法守住的，去换取那个他们永远不会失去的。他们不是那个傻瓜，他们知道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他们知道天国真正的价值，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价值。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人真的是像那个找宝贝的人，不是找宝贝的人，是碰到了宝贝的人，他可以欢欢喜喜的为了天国而变卖一切所有的。我盼望我们每个人真的是都能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也盼望我们每个人真的能知道到底什么是更重要的，到底什么是更值得你花你的一切的心思的，花一切的心思，不管什么代价，哪怕是天价，我们都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我们何等感恩，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看到我们自己从前的光景，让我们看到我们从前不过是如羊走迷，在这世上生活不过是行尸走肉，有一天真的是能够跟就像世人一样子，将来要灭在地狱当中，像今天所讲的，就要在火湖当中，在火炉当中，在那里哀哭切齿。但是神，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不知道怎么临到我们，但是神你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这个恩典不是没有代价的，是用重价所买赎的，是耶稣基督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用他所流的血救赎了我们每个人。愿意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一个信息能够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深深的扎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的心真的是能有感触，我们的心真的能够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以至于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